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8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观点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为思为我的心，转换看问题的角度。这段时间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跟同学们接触了一段时间，长期以来不好好学法，不好好修心，向外看的后果就暴露出来了，跟同修摩擦频频，自己觉得是站在理上，觉得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同修却一直指责我这不对那不对，而我提出的意见经常被否决。虽然知道大法弟子要向内修，向内找，也知道出现这样的事情不是偶然的，肯定有自己要修去的人心，但指责次数多了，尤其是觉得同修在安排我的修炼之路怎么走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要给自己辩解。但正如师父说的，越想解释心越重，红银三少辩，越争辩我觉得心里堵得越难受。终于有一天，较为激烈的冲突发生了。那是一天晚上，大家集体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刚开始大家都在很安静地看，但时间一久，同修们有喝水的，有走动的，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了，觉得同修们在听法的时候这个样子实在是不敬师不敬法，师父讲法这么久都还没喝一口水呢，录像里的同修们也都认认真真地在听师父讲法，我们虽然没在现场，但就算看录像也得认认真真地听啊，同时也觉得同修们这么喝水走动影响到了自己静心听法，就更加的愤愤不平起来，但又想到自己说了人家也不接受，于是便自己坐到离录像较近的地方听法，心想你们不认真听，我要认真听，可是心里始终还是放不下，觉得堵得慌。师父讲过，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转法轮。最后当同修再把一旁睡去的小同修挪到床上时，我终于受不了了，愤愤不平地挪到电视机前，距离近的鼻尖儿都快碰到电视屏幕了。这时刚好又有一个同修问我怎么坐得这么近，于是我便带着愤愤不平的情绪回道，我听不见。结果那一晚的最后，大家都没有好好听师父的讲法，有的没听完就离开了，有的虽然听完了，可是心里估计也被我呛到了，而我虽然听完了师父的讲法，可也越来越静不下心来听师父在说什么。 第二天上午，我带着别扭和赌气的心理回到借住的地方，觉得有些委屈又有些不解。我点了香，坐在师父的法像前，看着师父的法像，想着自己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怎么到哪里都让人不得安宁，在家里弄得家人不得安宁，到同修这里闹得同修不得安宁。但我知道我必须得找自己。我对着师父的法相心说道，我必须得提高自己，这是给我提高心性用的，我不能放过这次机会，我必须提高自己，我必须得找到自己的问题。下午的时候，我又去同修家里，在路上我突然明白，原来自己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自己的私心太重，看问题想问题的出发点始终是站在为自己的立场上的，只看到了自己的难处，却看不到他人的付出，只想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虽然我自觉自己在敬师敬法维护师父，可是我的心态不纯，人心太多，自己都心态不纯，怎么能做到维护师父呢？师父说过，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精进要旨，在认识。当我意识到这些的时候，自己的心态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变化，心里原本堵住的地方消失了很多，只剩下细细的一根，同时觉得周围的空间场变得祥和起来，看什么都顺眼了。那天下午，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和同修交流了自己的想法，同修也在矛盾发生后向内找，于是大家又和睦起来。同时同修也告诫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说自己不修了之类的话，师父听了会难受的。由于有些关长期过不去，有些时候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在心性摩擦当中被逼急了，就带着怨气和赌气说出了快修不下去了之类的一些让人误会的话来。但实际上，作为得了法的生命来说，内心深处是绝不会愿意真的离开法、放弃法的，也知道这些念头不是自己。我点点头，把他的话记在了心里，因为这话确实是不应该说，连想都不能想，出现了就得排斥清除，不然愧对师父的苦度，同时也是不敬师，对自己和自己的众生不负责任。但是只要这私心还没彻底去干净，矛盾还是会出现。个人觉得可能是师父想让落后的我尽快提高心性，好跟上正法进程，不至于被落下。这关刚过去，隔天马上又出现别的关了。因为明慧网上有同修提出将神运光盘和神运介绍传单放在一个袋子里一起发给世人，尽量避免神运介绍被世人随手扔掉。我觉得这个提议挺好，同时想着如果把传单卷成卷筒，然后用蓝色丝带扎成蝴蝶结，再跟光盘放进袋子里，这样既可以避免传单被折起来，同时也看着更贵重。跟同修交流，同修觉得也不错，但表示没有这样的丝带。于是我自告奋勇在下午出去的时候顺便买回来。可是在我晚上回来之后，因为在小同修的教育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和同修们之间又发生了摩擦。同修们虽然在责备小同修，但我觉得句句在刺我的心。我一边告诉自己要忍耐，要向内找，一边在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把买的一些丝带给同修们看，想让同修收着。但可能是我的丝带买的不是很好，不合适，同修出现为难和迟疑的神色，没接过去。于是我带着这些丝带独自回了房间。 看着这些自己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才买到的丝带，想着刚才那些刺激人心的话，我的常人心又出来了，心里特别酸楚，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一边强忍着眼泪，打开电脑学习师父经文，一边在心里反复地念着师父讲的法。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经济要旨，何为忍？我反复地默念着，可是实在是太难了。我觉得自己忍的身体都在发抖，身体的细胞都在发抖，真的是觉得太苦了，觉得修炼太难了。但我又告诉自己，我必须得忍，必须得向内找，因为我要修炼，我要提高。看着师父的一段话，因为人都是有债要还的，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的，都有苦要吃的，就在这样的难度中，看你能不能修。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渐渐平静了下来，然后我向内找，发现自己还是因为私心没去，做事还是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想问题。就拿小同修的教育问题上来说，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教育小同修，但我的想法并不一定是对的，如果误导了小同修，万一造成了不好的后果，责任却是要小同修的母亲来承担的。而且在对待小同修的态度上，我也不是很纯净，虽然确实是真心想引导好小同修，但在这之中何尝又没带着欢喜心、显示心和证实自己的心呢？借助同修家里给同修添了这么多麻烦，多该好好反省自己，有什么好委屈的呢？至于丝带，同修能用得上就用，用不上就自己收着好了，难受什么呢？还是有私心，还是过于看重自己的感受了。当想通这些，觉得自身又去掉了很多不好的心和败坏的物质。通过这段时间的过关，我确实觉得自己心里不好的物质消下去了很多，心里空了很多，同时也找出了自己的怕心、怨恨心、利益心、依赖心、妒忌心、显示心、色欲心、爱面子的心、执着于婚姻的心、证实自己的心、求安逸心等等，也努力地抑制这些不好的心，同时发正念清除。我的体会是，向内找是不容易，但是要修炼就得向内修，修自己。修不是名词，也不是形容词，是动词，得实实在在的把自己内心仍未去净的人心等不好的物质都去掉，才能真正的纯净起来，也才能真正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净莲的文章。同修心里豁亮了。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老年新同修，因自己总也摆不脱有病这个影子，学法不用心，修炼不严肃，想起来就来，想不起来就去玩纸牌或打麻将或和常人聊闲天，身体一直时好时坏。当他做得好的时候，他还能看见师父给他净化身体，他能看到清理出的那些不好的灵体，可他就是精进不起来，同修们都为他着急，他自己也很着急，怎么办呢？有一天在集体学法时，他突然说，什么叫境界？我忽然想起师父有一篇经文讲境界， 我想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们。我们学法小组的每个同修都用境界对照自己，发现自己还有恶的一方面，生别人的气，吃点苦自己就委屈，心里不平衡等，为人处事不善，怨恨别人，时时事事为自己着想等。我们就多次反复学习师父的这篇经文，都觉得修了这么多年了，还没去掉恶这个物质。同修们悟到了，为什么家人对自己会这样那样的不理解，为什么在做三件事上不顺的原因，发现自己的言行没有符合真善人宇宙特性，不符合一个修炼人的标准。通过这件事，同修们悟到了师父叫我们向内找的法理，只有向内修自己，才能使自己提高上来的道理。现在我们学法小组真是改变了以前学法不用心的习惯，以前学法人是人，法是法，没有将自己融进法里去。学法时心里很明白，之后遇到事情就想不起法来了，不会用正念对待常人中遇到的事情，还容易陷在常人的事情中，还悟到带着人心是学不到法的。这位老年新同修学到师父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转法轮，真的感到师父在说自己，心里说不上的那样豁亮，明白自己是修炼而不是来治病，他身心感到非常的轻松，同时感到大法的玄妙与超常。当听到他对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同时感到了佛光普照，理义圆明的玄奥内涵，转法轮。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重于一切，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提笔写这篇文章之前，重学师父的这篇经文，对于学法重要性的认识，突然有了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我的一位同修从洗脑班出来之后，情绪非常低落，法不学了，功不练了，满脑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疑问。万恶的洗脑班使这个在法理上比较清晰，三件事做得相当不错的大法弟子变成这个样子，我真的很难过，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就这样被邪恶的旧势力毁了。曾经他也是师父的好弟子，我们的好同修啊，一定要帮助他从洗脑班的噩梦中清醒过来。好多次我与其他同修一起去到他的家里，针对他满脑子的疑问进行切磋交流，可是每一次我们都是无功而返，而无论我们怎么苦口婆心，都不能使他有丝毫的改变。我也曾带着我的儿子，正念很强的大法弟子，去看望他，希望能对他有所触动，结果依然无济于事。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我对他完全失去了信心。有一次从他家里出来之后，我难过的想，从此以后我不会再去他家了。扪心自问，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可不是吗？我们离他家很远，往返一趟要花好多时间。我的80几岁的老母亲身患重疾，生活不能自理，一直由我和姐姐轮流照顾，每天都要把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做好，件件事都不能马虎，有多少事等着我去做，我也不容易啊。想到这里，我真觉得自己是问心无愧，自然也就心安理得了。就在我有了上述的想法之后不几天，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见他的树长在我家里。醒来之后，我立即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能丢下他不管。树与书是谐音，我得给他送书去。我当即决定，哪怕千忙万忙，今后每周一定抽出固定的时间约上其他同修去他家里学法。就这样坚持集体学法约3个月之后，我惊喜地发现，不知不觉之中已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了。现在这位同修神清气爽，重新融入我们大法弟子的整体中。同修转变的过程使我悟到， 当我们在修炼中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当我们觉得山穷水尽无路可走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集体学法，同修们坐在一起，静下心来，心平气和的学，顺其自然的学，无所求的学，如此一切一切就尽在其中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他山的文章，不是反诉，是控告。最近几天明慧网有几篇关于反诉的交流文章，这说明我们大法弟子开始从法律的角度上反过来制止恶人的行恶，化被动为主动。笔者认为这样做还不彻底，从诉讼程序上讲，既然要使用中国现有的法律制止恶人的行恶，我们还得遵行一些在法律诉讼上所必须遵从的要求，这样做才更合适。中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反诉只适用于民事诉讼，像离婚、遗产继承、合同纠纷等民事行为可以使用反诉，而中共恶徒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审判几乎全部使用的是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中没有反诉这一说法，但是我们可以用起诉的形式来控告所有中共恶徒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控诉。中共恶徒为何要用刑事诉讼非法审判大法弟子呢？这就是中共的阴险所在，因为一经法庭非法审判，极有可能被判刑，被劫持到监狱加重迫害。那么在中共恶徒对大法弟子进行非法的刑事诉讼时，必然要涉及到中共公安局的绑架、逼供及抄家，检察院的非法逮捕和公诉，以及法院的非法审判等，其中所牵涉到的对诬判大法弟子起邪恶作用的人都是我们控告的对象。其实同修这几篇关于反诉的交流文章所谈的内容都很好，只是在诉讼程序和法律名词上还没有搞清楚。我们既然要用常人的法律在常人能理解的层面上制止邪恶，就必须要遵守一些正常的法律程序。简单的说，就是中共人员把我们非法告上了法庭，那么我们也可以对参与迫害我们的所有中共恶徒进行起诉，包括在看守所迫害我们的犯罪嫌疑人。针对恶徒对我们的非法审判，我们根本就不接受，因为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在现有的法律上都是合法的。如果我们被非法判了刑，我们就提出上诉，如果过了上诉期或上诉后又被非法维持了原判，我们还可以针对对我们的网判提出申诉。而对于在这过程中我们遭遇的种种迫害，我们随时都可以起诉恶徒。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对恶人提起控诉是非常必要的，对恶人的威慑也是不可估量的。对恶徒进行起诉，不只包括正在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所有遭受过迫害的大法弟子都有权利对恶徒进行控告。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心莲的文章，请同修投稿时要注意严谨。 这些年来，明慧发表的一些个真相传单、小册子等真相资料都比较受欢迎，也可以说是比较喜闻乐见。但是我从中发现几个问题，想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并提醒一下同修以后在投稿时注意。在真相资料中，经常看到一些个小故事，如神话故事、民间传说、预言等等。由于这些被引用的故事其出处不同，编辑投稿人不同，所以就会有一些个，有时甚至会有很大的出入。本人认为，有些小的出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若有大的出入，众生看了就会有些看法了，因为不知道相信哪一种好，人家就会认为我们都没有做到真。举例说明，一，红眼狮子的传说就有几个版本，因为是传说，有些出入，我想众生也可能会理解。二，福建某报纸报道说，某人借一朋友的钱给另一朋友送礼，过后不承认借钱之事，不仅不还钱给朋友，还发了毒誓，结果得到了应验。这个故事我曾经见到过两种说法，或者说结果。一种说法是那人被电了，触电；另一种说法是被雷击了。在这儿，我们都不知道该相信哪一种说法，让众生怎么理解呢？三，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忘了，内容提到了上海的死猪事件及高铁出轨事件。在叙述高铁出轨事件时说道，协党的所谓生日和高铁出轨事件是同一天，7月3日，这是不对的，因为协党规定7月1日才是他的生日。像这种疏忽，我想是绝对不应该的。假如常人看到这样的文章，是不会起好作用的。在此本人建议，大陆同修，特别是上传稿件的同修，尽管我们都很忙，为了对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我们在上传稿件之前，最好是能够再审查一下稿件，即使是自己输入的，也要注意，尽量避免出现纰漏。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重庆市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化解家庭矛盾。对于常人来说，遇到我这样的情况，多半只有考虑离婚了。我和妻子一家同住在我的房子里，但丈母娘主管全家大小事情，一切事务老婆和丈母娘商量后定夺，生活习惯差异极大，对小孩教育观念完全不同，且常常受到丈母娘大呼小叫的呵斥和责骂。我虽能力有限，但月收入仍在全家是最高的，负担房供、车辆开销、电费物管、还信用卡等，老婆和丈母娘也负担了相当一部分，因而常常受到老婆抱怨贡献太少，动辄以离婚相威胁。我一直以修炼人要求来约束自己，放下泛起的人心，告诉自己这都是修炼的机会，但是长期以来也有失控争执的时候，这往往是因为在对待小孩教育的问题上，我不能听任带有党文化和自私的错误观念污染一个纯洁的心灵。他还那么小，而我对他是有责任的，但他又需要一个健康完整的家庭。师父在《弘因二理智醒觉》中告诉我们，少息自省添正念，明细不足再精进。大法弟子们都在做应该做的事情，我却陷在家庭矛盾中，深深的惭愧。我反省自己，症结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是担心，我担心影响到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又用常人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修炼人有修炼人处理问题的方式，真的是注视正法的事情受到影响，排除个人修炼的因素，就只需要向内找和发正念，情况就会变化。写到这里，家中的常人正在熟睡中，猛然觉得他们是多么无知、弱小和可怜。正法弘誓下，宇宙都在重组，小小的人什么也不是，怎么会成为我的心腹大患呢？在矛盾中挣扎时，认为如果家里太极端了，无法继续维持，采取离婚的方式解决，那也是迫不得已的，即使是损失，也是生命自己的选择，也可能是有过去的死结，但平静下来思考自己，那样也是没做好造成的。我真的做到最大限度了吗？如果真的做到了还是不行，那也没有遗憾了，但我自问没有，我还没有做好，没有最大限度地平衡好家庭，但这个方向是明确的，就应该按照法理去做，能做到什么程度就算什么程度，没做好是自己的问题和损失，问题就在于自己的心性需要提高，还有执着没有放下。以前在工作中受到损失时，常常就在想，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我就会如何如何，这是错误的想法，不能借大法之名掩盖自己需要提高，虽然为了大法一切舍弃都是值得的，但是却不可妄言是自己为大法做出了某种牺牲，因为损失和怨恨都是自己过去迷中造业，现在又没处理好造成的，不会因为修炼大法有任何损失，反而师父和大法给予我们的好处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那么多，能完全遵照大法去做，不会有任何损失，有痛苦有承受都不是额外的，都是过去自己做不好才造成的，而且师父已经给减少到极小的程度了。我得法时正在上学，没有精进，长时间待修不修，迫害开始后更是跟头一个接一个，也许师父正好利用他们来让我提高，补上我这一课，真的已经提高上来，排除了自己要提高的因素，纯净的都是注视正法的事情，那就很好解决了。家人都已三退，且对大法有一定正面认识，对常人来讲能够做的都差不多了， 反观我自己，迫切需要提高，特别是色欲心、争斗心、面子心，往往反应得很重，都是急需彻底解决的。能够提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想清楚了家庭矛盾背后的种种，我也豁然开朗。第二天我发现老婆的态度好多了，特别是我最忌讳的对小孩大呼小叫的粗暴教育方式，以前怎么说他都不听的，这次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改了。我个人体会，对于家庭矛盾，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关键还是要向内找，排除了个人要提高的因素，加以正念，一切可迎刃而解。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交流会的认识。我觉得应该明确的是，出于安全的角度，目前在中国不适合开大规模的交流会。有时看到了好多人在矛盾中，不会向内找，所以有了想和大家交流，期望大家尽快提高上来的想法。我觉得这样的想法也很好。那么交流会也没什么不对，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要被执着心左右，往往执着是一个掩饰着一个，一时不容易察觉。比方说，自己觉得会向内找了，提高很快，自己提高上来了，觉得真好。这里有没有起欢喜心，证实自己的心，有没有认为这个事就是这个理，那个事就是那个理，好比形成了新的观念和公式。或者只想自己说，不想听别人说，或者别人说的自己根本不入心。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师父在管，是师父在安排修炼的路，也包括点化。师父会有针对每个人的有效的方法，只要想修，谁也落不下。因为法是无所不能的，但也不是说不要交流。有时候，我们在某方面认识得很好，而有个同修却在这方面长期过不去，这时候师父可能很巧妙地就安排这两个人见上一面，就把这个问题交流了。回忆这些年来，好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不应过于强调交流的作用。另外，我想既然是交流会，那么就应该是一个相互提高的过程，是一个每个人都谈一下自己的认识，都找一下自己的不足，或者自己怎样过的关，怎样提高上来的，别人听了会打开思路，互相借鉴。也就是说，交流是一个相互提高的过程，而不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引导别人的过程。如果总想自己表达，没有听见别人的优点，自己没有得到借鉴的东西，自己没有得到提高，那就是一个表达自己、证实自己的过程。最能看出问题的，就是交流一段时间后，执着心没少，反而强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修炼交流摘录。中共恶棍王立军事件曝光后，我一上网就先看动态网上的新闻，看的是心血沸腾，看够了才上明慧网干正事。结果打印下载资料时，机器就出毛病，向内找来找去，发现是自己的心部分被社会上的事牵动的厉害。其实师尊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而且世间上不管怎样，都是神在把握着，都是有序的，乱也是神让它乱的，这也是无序中的有序。不信你们仔细地观察这一切。不止这些， 最根本上我把握着一切，包括从无到有，那都是不能用人的语言来举例子来说明的了，是用什么方式也无法说清楚的了。那力量最大，衬托着一切生命，衬托着从微观到宏观的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不管是多高的神，都控制在那里。宇宙的形式，世间的形式，从高到低，所有的一切，想出现什么状态就什么状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选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是啊，当今世上的一切不都是师尊在掌控着吗？常人不知道，对社会上出现的事情大惊小怪，一惊一处。可大法弟子应该明白，不能像个常人似的跟着看新奇，忘了自己的正事。在这历史的最关键时刻，大法弟子要抓紧一切时间学好法，修好自己，救度众生，这就是我们最应该做的。过程中我又忽然悟到，我们常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其实不都是师尊在做吗？以师尊的宏大威德，一个人就完全能证得了法，救得了众生，只不过是我们与师尊同在，与宇宙正法时期同在。师尊珍惜这份缘，利用这宇宙正法和救度众生的难得机遇，锻造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成就我们在宇宙中的威德，要给我们无尽的荣耀，甚至为成就我们修得差的弟子鼎力承负着巨关巨难，一再拖延正法结束时间。师尊在《弘音三麻烦》一诗中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以上选自明慧文章，学好法是修炼的根本。我曾经也因为在常人中的种种没有坚持学法，放下了很多年。后来虽然想修炼，都是被自己工作忙啊、没时间啊等等理由搁置了。偶尔也有拿起书来的时候，可是看不了多少，就会觉得自己被落下的太多了，是不是追不上了？是不是这一批不能跟师傅回家了？那我还是等下一批再练吧。现在想来是怕心的干扰，怕跟不上师傅的正法进程，怕被落下，心里还是很想修炼的。其实师傅一直都在等待我们，一直都在呼唤我们，一直没有放下我们。选自明慧文章，昔日小弟子，今日大法徒。同修让我把书先转移，我也想万一来家翻书，我送了一兜子后我就不送了，总感到不在法上。我就想前几天切磋的是要转变人认识法的状态，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怎么认识呀？那把书送走是师父所要的，还是留在家里是师父所要的？答案是留在家里是师父所要的。那邪恶来家翻书是师父所要的吗？还是他根本就不应该来是师父所要的？答案是后者。但为什么会有要被迫害的想法呢？不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执着没做好吗？但这种思维逻辑不正是旧势力的想法吗？无论我修得如何，师父的法是不变不动的，法的标准是不变的，法中没有迫害，师父不承认这一切，那这一切就应该没有。一件事该不该发生，不是以我修炼的状态决定的，是以正法的需要来决定的，一切都是以正法的需要与师父所要的为最大。认识到这些之后，我的心豁然开朗，我转变了以前用人的观念思考问题的思维，观念转变了，能在法上思考问题了，心里踏实了，把送走的书又拿回来了。以上选自明慧文章，只有转变人的观念才能真正在法上。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宇宙的过去是未思的，就说人吧，那真的是在关键时刻不管别人的。我在正法开始的时候，一些神跟我说，就你管别人的事，你们听了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们是大法造就的为他的正法正觉的生命，如果我做不到，所有的生命也就随着历史结束了。所以作为一个生命来讲，能够在做事中考虑别人和表现出来的宽容，是因为基点就是为他的。我明白了，以前之所以讲真相和人有间隔开不了口，是因为自己就像师父法中讲的那样，我的内心是未思的，是不管别人的，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当我真正意识到了自己那种未思为我之心，真正发自内心想要关心别人、爱护别人、对别人好的时候， 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发生了变化。以前真相讲不开，有点无可奈何的感觉没有了，感觉发自内心的善念可以融化周围一切不好的东西，思路一下子也开阔了，发自内心的和周围的人亲近，讲真相的机会好像是无处不在。选自明慧文章，放下自我，找到了我要走的路。
大法弟子陈哲的一篇关于神传文化的文章《乐之大用》的上半部分。中国俗称礼仪之邦，礼乐教化一直伴随着华夏民族，维系着神州大地5000年来的神传文明。传说自盘古开天辟地时就有长鼓之舞，女娲有冲月之舞，伏羲氏有伏来舞，神农氏有伏礼舞，皇帝以降又有咸池、大张、少、南风、大祸、大武等，历朝都有其特制的乐章。圣王们深知心是善本，也是恶源，要止恶扬善，拯救归正人心，唯有天道。人生之初，性本善良平静，有感于外物的诱惑而生好恶之情，好恶之情得不到节制，就会被外物同化而失去先天平和善良的本性，进而邪念丛生，无休止地追求私欲，邪恶放荡，无所不为，如此则天下大乱之矣。于是圣王们根据天地的中和之道，制定了礼乐，乐以正其心，礼以正其行，用礼乐把人心调控统一到中正平和的天地之道上来。礼记乐记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高尚美好的音乐与天地同和，文明盛大的礼仪与天地同序。与天地合其德，就是德音、雅乐、正声；与天地不合，就是邪僻，就是逆音、淫声。圣王用与天地合其德的大乐调和人的心智，用与天地合其序的大礼节制人的行为。人的心智行为都符合天地之道了，自然就天下大治而国泰民安了。那么音乐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古人早就认识到，天道中和是自然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所以才有物极必反、过犹不及、允直绝中、持中守正等古训。圣王制定的大礼大乐，中正祥和，与天地同德同序，与天地等同，于是也就有了天地那不为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的无边法力。尚书易记曰：萧韶九成，凤凰来仪。虞舜时的乐章萧韶之曲连续演奏九章，凤凰也飞来，随着乐声翩翩起舞。萧时弄玉吹笙吹箫，感化天地，引来赤龙紫凤，双双成之，成仙升天而去。雅乐能感通天地神灵，降世吉祥，何况于感化人心。所以古代圣王都重视礼乐教化，都以大乐、德音、雅乐、正声来调和端正人心，进而安邦定国。 对个人来说，雅乐能和神安体，闪化人心，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孔子在齐国听习韶乐，竟三月而不知肉味。他感叹说，没想到听音乐竟到了这种地步。据说师旷弹琴时，马儿会忘记吃草，仰起头侧耳倾听，觅食的鸟儿会忘记飞翔，翘首迷醉，丢失口中的食物，足见其雅乐感人化物作用之大之深。礼乐之教能和同民心，移风以俗，使国治民安。孔子的弟子子游在武城做官，注重以礼乐教化百姓，城里经常一片弦歌之声。子游见到孔子说，我时常听先生说，君子学了礼乐就会爱人，小人学了礼乐就会和顺。我之所以用礼乐来教化他们，就是让他们能有修养。现在城里的百姓都讲究礼让，和睦相处，这正是我出时为政的目的。孔子听了非常高兴，在子游的治理下，武城邑一直太平安宁。对圣人来说，雅乐教化人心，胜过雄兵百万。舜帝时有苗不服，大禹欲武力讨伐，舜帝曰，不可，德政教化不够而动用武力，这不合治国之道。于是修明德政教化三年，令人们手持干器起舞，以美德五乐代替武力，感化对方，终于不战而屈人之兵，使有苗降服。孔子周游列国，游到匡地，被匡人重重围住，且越来越紧急，弟子们都很恐慌，孔子却弹琴唱歌，声不绝耳。子路进谏说，先生为什么还这样快乐啊？孔子说，过来，我告诉你，我躲避困境很久了，但总免不了受困窘，这是命运啊。我求通达也很长时间了，却总不能通达，这是时运不济呀。处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受困窘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处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通达的人，不是他们不聪明，而是时运造成的。在水中航行而不必蛟龙，是渔夫的勇敢；在陆地行走而不必犀牛猛虎，是猎夫的勇敢；刀剑交叉在胸前，视死如生，是壮士的勇敢。知道受困窘是命中注定的，通达是天时造成的，面临大难而不畏惧，才是圣人的勇敢啊。仲由，泰然处之吧，我的命运是受上天制约的呀。于是孔子弹琴，子路与众弟子唱和。没过多久，为军首领前来谢罪，退兵解围而去。雅乐者，君子之所以养义也。雅乐德音是君子用来修养道义的。德成而上，义成而下，道德的力量是永远高于技艺的。道高德崇的圣人君子，要降服那无道德薄之人，自然不费吹灰之力。舜帝五岳服有苗，孔子玄月解围，诸葛亮空城弹琴退敌，不都是这样吗？孔子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文德就是相对于武功而言的文治，就是礼乐教化。礼乐教化的文治之功，实在是远远胜过不得已而用之的劳民伤财的武功的。是故君子修身治国平天下，礼乐不可以虚于离于身也。
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尘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田野，真善人充满在人间，我们感受天地更强。